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天台是下雨，现在呢是到了站教的部分。这个站教里面的这个修法就分为三乘，有阿罗汉的声闻乘修法，有辟支缘觉乘的修法，有大乘的这个菩萨这个菩萨乘的修法。那这个声闻乘的修法呢，主要是以四谛苦集灭道这个四谛啊，作为修行的根本。那四谛当中，什么是苦谛啊？我们已经讲过了。那接下来呢是集谛，这个集谛里边主要是告诉我们。我们人类，包括一切众生，生死轮回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释迦牟尼佛在偈例当中告诉我们，生死轮回的根本原因是由两类的烦恼而造成。两类烦恼，第一类是境惑，第二类呢是思惑。那境惑是什么呢？就是从错误的认识、错误的知境上而产生的一种烦恼，这个称为境惑。这个思惑呢，是从感情上、错误的感情上的这个产生的烦恼。有这两类烦恼，推动我们身口意呢，造种种恶业。有种种恶业留下来的力量，称之为罪业。有罪业、恶业呢，推动了我们生命的生死轮回。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明白了，生死来自于错误的行为留下来的罪业跟恶业。错误的行为是来自于错误的认识跟感情，就来自于这个烦恼。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如何让我们生命超越生死轮回？首先要抓它的根源，抓它的源头。源头既然是来自于烦恼，我们必须要断烦恼。如果要断烦恼的话呢，必须先认识哪些是烦恼。所以我们这个净烦恼当中又分为十根本，十种根本，有身净、兵净、血净、戒净、取净、净取净，这个五种净呢，称为五力识。接下来呢，贪心、嗔恨、愚痴，这个我慢、怀疑，这五种称为五顿识。五净识，这个五力识跟五顿识合起来呢，十种根本烦恼。这个十种根本烦恼，多是从知境上错误引起来的。那我们上次呢是讲到了这个五顿识当中的第三种痴烦恼。那痴烦恼是什么呢？下面说八痴。我们这十种根本烦恼来说的话呢，这个第八种是痴烦恼如果从五顿识十种烦恼分为两类来介绍的话呢，这个痴烦恼呢是在于第三。那我们这里说八的话呢，是从十根本的烦恼的排列排下来，说把它称为第八种是痴烦恼。那这个痴烦恼它指的是什么呢？下面说，即指不认识情命所说。五境当中的苦谛跟集谛的道理，那这个痴烦恼应当来说呢，是对于四谛真理不了解，所以称为痴。那怎样的对苦谛跟集谛道理不认识呢？从苦谛来说，我们三界轮回。我们的生命 有时候在地狱，有时候在天堂。我们不单是没有认识到这个中的苦难，而且乐此不疲。我们这个在六道轮回当中啊，我们始终不愿意想让自己超出三界，超出这个生死的圈，而且觉得这个人道啊、天道啊很享受、很快乐，不愿意修行。说这个成为对苦的道理不清楚、不认识。对己地来说的话呢，既然我们这个生死轮回这种结果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对生死轮回的原因，我们不认识，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会让我的生命呐、啊，一直在生死轮回当中出不来，想出不知道怎么办，那这个呢？那就是对己地的道理不认识，所以对这些不认识呢，就称之为是愚痴。所以这个愚痴烦恼，我们大部分人是存在的啊。所以这个佛法跟世间法一比，这个相差这个境界太高了，没办法比。你说我们这个世俗当中的所谓的那些将军或者元帅啊。或者是文武百官，你不管他脑袋有多聪明，实际上都还是在愚痴的范围里边。所以我们这个古人怎么讲的？他说这个夫出家者，啊，是真大丈夫也，非将相之所能为。那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说我们要了生死，那是真正的大丈夫。并不是世俗当中的这个大将呐、元帅他能够做得到的，因为我们世俗当中的那些人，他所追求的目的无非是财色名利、财神名食睡，他所追求的是这一生这一世的幸福快乐，自己感到这个荣耀，当个这个一官半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好，这个佛教"当当愚痴"这两个字拿出来。就完全没办法比拟了，完全不可比视。我们是看到生命的这个本体，我们是完全两条路啊。这个相当于什么呢？就好像站在山顶上跳到这个跳下来，就会这个粉身碎骨。我们现在学习佛法呢，相当于呢，现在明白了，从跳下来呀，到万丈深渊可能是死的，我们现在正在半空中，我们想尽办法让自己的生命啊得到呢这个安稳。那这个世俗当中的人，纵然是将军元帅，他相当于呢，虽然他们也跳下来了，在半空中，他们所想到的，我如何能够啊，这个快乐这个生命已经在半空中了。他想到的呢，如何在追求这个财色名利？他没想到呢，再一刹那就会到底就会犯，就是这个粉身碎骨的。说这种境界，一个是聪，一个是这个有智慧的，一个是愚蠢当中。就是说，我们现在学习佛法，已经认识到我的生命从山顶上跳下来。已经掉在半空中，我就知道下面就是粉身碎骨了，所以我要赶快想办法让自己的生命得到超越。那世俗当中的人，你不管什么老板啊，什么精英分子，他们现在呢，也是从山上跳下来，跳在半空中，他现在根本还没有认识到，马上下一刹那就是粉身碎骨了。他们现在所想到的，不是要拯救自己的生命，而是想办法怎样去娱乐。怎样去得到这个一官半职，或者能够赚多少钱？所以从佛法的角度来看，他们还是在这个愚痴黑暗当中。我们学习佛法呢，我们已经见到，我们是智慧光明。所以拿四谛的理来说的话呢，这个不论是前面所说的这个苦集道， 就生死的原因跟生死的结果，对这个不认识，那就是愚痴。也就是我们现在站在生死位上，我们还自己不知道啊，自己还在生死位上，我们就相当于站在非常危险的地方，马上会让我们粉身碎骨的，但是我们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说这个就是愚痴。所以下面解释说，痴皆指无明。无明这两个字，顾名而思义，就无所明了，所以称为无明。我们对自己的生命不认识，我们现在对自己处在的这个位置上不认识，因为为什么位置上？我们位置现在是生死位上，我们对自己的生命的来龙去脉不认识，生从何来，死往何去，我们都不知道。所以称为无明。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是稀里糊涂的，不要就觉得自己很聪明。如果是聪明的话呢，生命的开头哪里来知道吗？不知道。生命界100年之后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我们只是暂时在这一段时间稀里糊涂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呢，生命还非常危险，随时随刻一口气不来就挂掉了。你看，你说聪明吗？你看。既然生命是最根本的，我们这个最根本的生命啊，随时随刻可能就不是我的了。我们不去想如何让生命得到真正的安全，而是呢，把最安全的问，要如何让生命得到真正的安全这个大问题呢，把它丢在那里不管，心去啊，这个享受呢种种快乐。这个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一个船在大海里面开，这个船已经入了，海水已经往里面涌了，而不是想办法赶快把这个船的这个路都给它堵住，反而让它在那心喝酒啊、唱歌啊、跳舞啊。我们这个世俗当中呢，相当于这个就这个情况。好，我们这个渡过大船呐、啊，唯一的就是靠这个船。这个船入了，你不去堵它，就不它，反而呢把它丢在那里不管。我们这个超越生死轮回，唯一的靠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正在一天天过去，生命正在一天天减短，反而不去管它。那这个就是无明了啊，所以这个无明啊，它并不是特指一个东西，它是对一切的这个无所明了。所以呢，我们产生各种的烦恼。所以说，这个无明呢，是一切烦恼的总根本。说这个无明或者愚痴，这个无明愚痴呢，是无所不在的。这个无明愚痴有多少呢？我们对某一个法、对某个真相不了解，我们就是错误的判断，然后有个错误的认识，然后做出错误的行为，这些都是无明的存在，都是无明引起来的。我们大概这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你看现在这个古董啊，这个古董这个市场上有很多都是伪造的，有很多人呢，这个买了这个古董买过来呢，这几十万买过来的。他以为这个是真的东西啊，把它买过来像宝贝一样的存在那里，那这个就是因为无明。然后这个知道的人呢，这个只是伪造的东西，值不了多少钱啊？你看他就不会被他上当受骗，不会上当受骗的话呢，他就不会错误的花了几十万把这个东西买过来，那这个就是智慧呀。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我们在无明当中也是这个道理，我们现在错误的认为这个三界六道轮回很快乐很高兴，所以呢拼命的追逐人世间的财色名是谁，这个就是愚痴，这个就是这个无明。所以有智慧的人，他看到了人类的真相，他知道这个生命啊短促，生命无常， 而且呢非常危险，一口气不来就可能堕落在地狱鬼畜生道，那里的树大的痛苦，那是没办法形容的。所以他看到真相之后呢，他就知道人类的方向，自己人生的方向应该往哪个方向走，他就很清楚，这就是智慧。所以说这个愚痴啊，这个无明呢是无所不在的啊，它不是特指一个东西。所以说，愚痴呢是一切烦恼的总根本，一切烦恼错误啊，都是从无明引起来的。所以，古大德告诉我们说，无明者，于四谛、业果、三宝等自性，心不明了。具作无知染污者，此皆是无明之相。这个古大德告诉我们，无明是什么呢？无明就是愚痴啊。所谓的愚痴无明啊，它是对于苦集灭道四谛真理不懂。苦集，苦跟集呢是生死的因跟生死的果，四谛当中的苦集集谛啊是世俗当中的生死因果，四谛当中的道谛跟灭谛呢，它是出世间的这个因根和果。我们通过修道谛就可以证得灭谛。修道谛呢，它是了超出生死的原因；灭谛呢，是超出生死的结果。你看，我们对自己如何可以超越生死的原因跟结果，我们完全不知道啊，所以称为于四谛，这个无所明了。第二呢是业果。这个业果是什么呀？业呢，那就是这个各种的这个留下来的一股力量，成为业。果呢是结果。我们不光做什么事情，做了之后呢，肯定有它的结果的，所以成为业果。我们对自己所造的业，将来所得到的果报，我们完全不知道。对于这个。为什么我们造什么业会得什么果？我们会搞不清楚，就是因为啊，这个无明，智慧不够。所以，我们这个佛教里面经常有一句话，叫做"菩萨为因，凡夫为果"。菩萨为因，因就是所造的业。菩萨大概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啊，他看到自己造了什么业，这个因种下来之后呢？将来肯定会结什么果的，所以有智慧的人呢，他就不敢造这样的因，这个业因啊，他不敢造。凡夫呢，他不知道这个智慧不够呢，造了什么罪业啊，他不怕。等到果报的时候呢，他才爬起来的。所以叫做菩萨为因，凡夫为果，就这个道理。哎呀，所以我当和尚当了30多年呐。经常碰到这样的这个人，碰到这些居士，这个做了佛事或者打了普佛等等，他如果没有灵感的时候啊，他就这个就开始啊这个埋怨了，哎呀，师父啊，他说我经也念啦，我拜佛也拜啦，普佛也打啦，他说为什么我家里还碰到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啊？等到我们受果报的时候呢，这个已经从因。感遭到结果了，我们没有想到自己得到果报的时候，你觉得很痛苦，有没有想到我们过去造罪业的时候，给别人、给其他众生带来多少痛苦呢？你看，我们想过没有？现在这个果报报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受不了，为什么不想想我当时所造的罪业给别人带来伤害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想想？给别人这个带来的痛苦，所以我们这个凡夫很有意思啊。这个果报来的时候呢，拼命啊，这个埋怨，哈哈，哎呀，这个你看看，我们平时都是干什么的？一辈子当中，我们最紧张的啊，经常会遇到的，如果把我们的肚皮给你割开，如果把我的肠子拉出来。你觉得痛苦不痛苦？那肯定很痛苦。如果把我的皮给它剥下来，你觉得痛苦不痛苦？ 肯定很痛苦。但是我们天天在做这样的事情啊，你看，这个菜市场里买过来这个鱼啊，这个把一刀一割，是不是啊？把肚皮就割开来了，铲子一拉，把人家的铲子就拉出来了，对不对？哎，你看我们 我们在伤害其他动物的时候，从来没想到过说，我将来呢，别人也把我这个肚皮一拉开，一劈开，也把我肚到肠子拉出来，有没有想到过？没有想到过，你看，所以我们凡夫在造恶业的时候呢，这个一点没有想到，没有考虑到呢，我将来可能会得到果报，这辈子遇到种种苦难的时候呢，哎呦，怨天恨地呀。说这个世界对他不公平，哪有世界对他不公平啊？因果是最公平的，所有今生今世一切的这个情况都是自己干造的，都是自己这个过去所造的罪业来的，你怎么埋怨别人？就是因为因果公平，所以才会你得到这样的果报，别人得到这样那样的果报。说这个世界上其他都不公平，因果最公平。自己造了什么东西，没有多一点，没有少一点，你说这个因果公不公平？但是我们这个凡夫啊，对于这个因果的道理不懂，所以成为无明，所以成为愚痴。我们这个佛教里边啊。我这个有一次啊，这个故事呢都讲过了，我随便再给你们讲一讲也没关系啊，你们可以当做复习。他两师徒呢在山上，有一次啊，他的这个师傅就告诉他，他说你今天啊千万不要下山去，你今天如果下山的话，你这个腿是保不住的，他你这腿会折断掉的。然后他的徒弟不听他的。不可能呐、啊！他说我这个走路很小心的，怎么可能会有腿会断掉呢？然后他这个徒弟不听他，就下山去化缘去，这过去是徒步啊、哦。他这个出去徒步的时候也顺利，这个下山啊没事，这个上山的话，他想想的话，上山都没有人了，我走路小心点，我腿怎么会砸断掉呢？不可能的、啊，他很高兴，所以这个一路上啊，哼哼往山上走，这突然呢，这个不小心啊。这个旁边有个砍柴的这个人呢，背了这个一个木桶啊、哦，因为这个山上呢比较滑，他突然不小心呢这个脚啊这个滑了一下呢，这个肩膀上这个木头啊就拿不住了，咣一下子钻过去呢，就砸到那个出家人腿上了，把这个腿呢砸断掉了。后来那个徒弟呀、啊，我那个山上的这个砍木头的人呢就没办法了，先给他这个扶到山上去啊。哦然后这个徒弟觉得很奇怪，他说：“你这个师傅，你怎么知道？”他说：“我这个腿一定会断掉的。”然后这个老和尚啊，他师傅告诉他，他说：“这个情深的时候呢，你这个不小心啊，这个鸡在旁边这个吃东西啊，这你呢不小心这个跟人讲话，后腿几步一踩到这个鸡的腿上去了，说把这个鸡腿啊踩断掉了。”他说：“这个过去是造下这样的一个因是无意的啊，把这个鸡腿呀、啊、砸断掉了。所以呢，这个人后来呢，这个鸡投胎呢，就当这个山上的人，这个砍木头的人，他也不小心这个划了一下，把你的这个腿都给砸断掉了。当然，我们是举个例子来说明啊，这个因果的道理你很公平啊。你看，你过去是你不小心。”这个把鸡腿给他这个踩断掉了，人家也不小心把你这个腿给砸断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因果是最公平所以这里说这个无明啊，你看对四谛真理不懂，对业果不懂，还有呢对三宝等，三宝我们对三宝的功德，你看大家这个学佛学了这么长时间的。佛有什么功德？法有什么功德？僧有什么功德？我们皈依了之后，都自称自己是三宝弟子，三宝是佛、法、僧啊。三宝有什么功德？大家搞清楚，搞不清楚。哎，你看大家都搞不清楚，是不是？本来呢，我们这个学习佛法啊，我们首先是三皈依， 三皈依了之后，接下去第一个修法就是修三皈依光。修三皈依光呢，主要呢就是修啊这个光修三宝的功德。我们知道了三宝的功德之后呢，我们这个信心那自然就不会退失。对三宝有信心的话呢，三宝礼宾告诉我们的道理，我们就很容易就遵守。就是因为对三宝的功德不了解，还有有些事情一来，不是祈求三宝，而是祈求什么呀？拼命跑道啊，出经啊，抓挂呀，啊，这个不帮不动啊，不动不知道怎么讲法。哎呀，这个你想想看，个不帮那些老头子呢是最不懂的人了，你看，他这个弄起来就根据这个历史上的典故。你看你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他，这个完全都是迷信的东西。你看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真理我们不相信，告诉我们因果道理不相信，这个老头子一说，哎呦你相信的不得了。你看这些原因呢，就是因为对三宝的功德不知道。这个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以三宝的功德作为引导，我们就知道今生今世这个如何改变自己命运，对于将来生命的导引，我们就知道超越生死轮回才是根本。因为三宝它具的功德就是这个呀。这个如果从三转法轮来说，佛法僧三宝告诉我们，第一，世间是苦的，我们应该把它断掉。第二，世界是苦的，我三宝已经断掉。第三，这个既然我已经断掉了三宝的佛法僧啊，已经断掉了，你们应该断，应该修。那你看这个三宝的功德啊，马上就显示出来了，我们就知道方向在哪里。我们就是因为对三宝的功德啊，这个并不是说这个很清楚的认识，说稀里糊涂的不知道干什么啊，乃至呢三宝的这个教引还比不上大街上卖挂的老头子，哎呀多悲惨啊。你看啊，释迦牟尼佛是个王太子，他丢弃了王位的雪山六年苦恨，三大阿僧祇劫修正而来的内证智慧告诉我们，我们不相信。普通的一个凡夫，最普通最普通的一个老头子，你相信他的话？所以你看我们当个佛弟子当到这个样子的话呢，也够可怜了，就是是不是？哎呀，所以说对三宝的功德不知道。还有自信，什么叫自信啊？自就是自己，信就是本体，我们对自己的本体不了解。什么叫自己的本体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性相界，我的生命是有生老病死的，实际上我的这个生老病死只是表面的，我的生命本体从来没有过生跟死，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生不死的本体的功能被烦恼罪业覆盖住了，我们一定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怕生怕死，所以有生有死啊，经受啊种种的痛苦的烦恼，所以这个称之为啊自信啊，三宝等自信心不明了，这个就是愚痴。所以愚痴的范围很广啊，下面说，具多无知染污者，此即是无明之相。那这个无知啊，而且还会染污啊，它会染污我们清净的智慧光明。说这个无明烦恼啊，它是具足无知染污，那这个就是无明之相。这个无明的相状啊，这个具体的就没办法这个描述出来哦。我们这样讲呢，只能描述个比较粗浅的这个描述下。什么是无明，什么是愚痴，愚痴就是无明。 然后这个无明烦恼呢，是一切烦恼的根本，所有一切错误的行为、错误的思想，都是因为愚痴引起来的，都是无明引起来的。无明这个反过来呢，那就是智慧。无明反过来就是光明，光明就是智慧。有光明，我们看到很清楚。如果没有光明的话，稀里糊涂的什么都不知道。所以称为无明，就是这个意思。下面说这个无明的解释呢有两种啊。第一，根据这个小乘的这个俱舍论来说的话，这个无明就是心不明了，我们内心当中啊对事物呢真相不明了，说这个称为心不明了。第二呢，根据大乘的中观论里面说，这个就称为颠倒境，是生死的根本。什么是颠倒境呢？那这个就是啊，这个错误的他认为是正确的，说成为颠倒境。明明是错误的，他反过来认为是正确的嘛，所以把它成为颠倒境，都倒过来的。比如说，我们生死是痛苦的吧，但是我们这个凡夫在生死阶段中乐此不疲。明明知道我们的生命在生死轮回当中，你看他觉得很快乐，不愿意让自己的生命超越生死轮回。你想想看，这是不是颠倒？这个颠倒认识啊，说成颠倒境。所以把它称为是生死根本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快乐的，所以啊，你不愿意超出生死。既然不愿意超出生死的话呢，多是因为啊错误的认识形成的。所以说他这个无明烦恼呢是生死的根本。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这个缘觉乘的人修行啊，就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当中呢，第一个要观无明，所以无明为首。所以啊，这个无明的过患就是生死的过患，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十二因缘当中，首先啊是错误的这个认识。这个是无明，错误的认识呢，形成错误的行为，这个无明原形，有错误的行为呢，导致了呢我们灵魂的这个投胎，这个错误的行为啊，造的业呢，让我们这个推动这个力量啊，让我们去灵魂去投胎的，这个我们的力，这个错误的这个行为呢，有的是好的，有的是错的，有的是坏的，这个譬如说坏的呢是三恶道，好的呢是三善道。有这个力量呢，就让我们去投胎，三恶道就三善道去投胎，灵魂就投胎了。这个称作无明原形，形原事，事原明色，明色呢，自然我们就投胎去了。这个投胎之后啊，就是我们的灵魂跟父精母血合在一起，说成明色。这个合在一起之后呢，在娘胎里面慢慢生长啊，长生是六根。这个有了六根之后呢，生出来之后啊，就跟外面慢慢接触，有接触的话呢，就慢慢有感受，有感受的话呢，好的感受就产生贪爱，有贪爱的话呢，又会这个不择手段的去获得它，就造下了业障，造下罪业，这个称为有。有罪业的话呢，又让我们这个推动生命去生死，生命去投胎啊。有生的话，必然有死，必定有死。所以这个十二因缘当中啊，以无明为主。那也就是说，如果错误的烦恼断掉了，也就没有错误的行为，没有错误的行为，那也就没有去啊，这个没有错误的行为呢，罪恶也没有了，那我们灵魂啊，灵魂就没有力量去推动去投胎了。没有投胎的话呢，那也就没有这个父精母血的结合。如果没有这个生命的这个结合的话呢，也就没有这个身体。如果没有这个身体的话呢，就不会跟外面啊，就没什么接触。如果没有接触的话，就没有感受，没有感受的话，就不生贪爱。如果没有贪爱的话呢，那就没有造罪业了，没有罪业的话，生死就了掉了。所以这个无明啊，岁月当中来说，无明为首啊，无明的过患就生死的过患，生死最终是来自于无明。你看我们这个修行的时候， 我们想要断烦恼，这个愚痴我们首先要认识啊，痴烦恼我们要知道。那我们认识了这个痴烦恼，用什么来对治呢？当然从闻思修要对治。闻就是听闻学习，思就是依照这个佛法让我们这个认真的去思维去抉择去分辨。第三个是修啊，根据我们认识的这个正确的认识方法呢，我们去断除烦恼，这个修法啊，这个修慧从闻思修而来。所以说我们这个学习佛法呀，这个学佛如果不听经闻法啊，如果这个不学习的话，如果不学习的话呢，我们永远呢都是处在于这个愚痴啊、无明当中、黑暗当中啊。所以我们这个我经常讲的，我们这个信佛第一步并不是让我们要念多少大悲咒，多念要去念多少的这个心经，我们第一步就属于心要学习佛法。你不通过学习，你根本不认识哪些是烦恼，哪些是罪业啊，或者用哪个方法才能断烦恼，才能断罪业。所以我经常讲啊，这次我叫你念经做法会，你宁可不去，必须学习呢，必须要坚持。你不学习是不懂的呀，你不懂怎么修行啊？你看，说这个道理是最简单的了。但是我们有很多居士啊，他还是这个对学习他这个不把它当做一回事情。今天如果哪个地方要念经了，跑得很快；如果叫他来听经学习的话，啊，我忙，他不去。所以说这个习惯啊，这个风气呢，必须把它扭转过来啊，必须要知道这个学习的重要性。好了，这个净烦恼当中的第八是痴。第九是慢，这个慢的定义是什么呢？下面说，皆指自是轻他人之心等。这个自是轻他呀，都觉得自己超品很多，或者觉得自己很聪明啊，这个。占自己的这种的这个特长来轻视他人。下面说举个例子，例如因为只有我解他不解等，这个是占着自己有知识，认为呢，你看我能够理解他不理解，或者占着自己聪明，你看我能理解他不理解，这种心态呀，都称为慢啊。那这个佛法里边为什么把慢作为是烦恼之一呢？这个我慢功高啊，那就相当于骄傲，这个骄傲是一种烦恼。所以我经常讲的，佛教里边所讲的烦恼并不是说别人打我了，我被人欺负了，我就很烦恼。烦恼的意思呢，是会遮蔽我们的智慧，这个是烦恼的意思，会扰乱我们的心，这个成为烦恼，扰乱啊我们清净的佛心。你看，如果人如果骄傲起来了，那我们这个心里边啊就不清净了啊，这个成为慢。这个古大德对于这个慢的解释啊还是比较多啊。这个古大德解释，他说慢者依我境，源于外之五欲，内之智慧的高下好恶，领心高卷，即是其相。这个我慢功高的心，就骄的心是怎么来的呢？是依于我境而来。我境我们前面内容学过了，他认为呢，在这个精神跟物质结合的当中，有一个真实的我啊， 既然有个我进一场争呢，我慢我哀，我慢我爱，我贪我痴，就什么都出来了。说这个慢啊，它的根源实际上还是来自于我净。说佛教里边告诉我们，要证到无我的境界，才能超越生死轮回。那既然这个慢乃至于我净的话呢，所以说它是障碍我们了生死的其中一种烦恼。说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把骄傲、我慢、功高的心要把它断除掉，就是这个原因。这个骄傲我慢的心呢，有内因也有外缘。从内因来说，从内在的原因来说呢，是依之于我境。从外缘来说，缘就是条件。从外在的条件引起来，他这个我慢功高心啊，怎么来的呢？源自于外之五欲。五欲是什么呀？财色名食睡。我钞票比你多，我多你不多。色，我漂亮你不漂亮，我比你好看。名，我名气大，你没有，你是无名小辈，那看不起人家。这个财色名食睡，是来自于外在条件的忧郁，还有呢，自身的智慧啊，内置智慧，这个也是啊，作为让自己心升起我慢功高的条件，所以内置的智慧呀，给别人啊。高下好，这个比别人好，有的人比较差啊，有的好，有的坏，也就是每一个人所得到的财色名食睡，或者每一个人聪明、知识等等，有这些的高下好恶呢，这个，然后啊，是令自己的心高举啊。这个站得很高啊，仰起头来，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领先高举，即是旗下，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想。那我们上面所讲的这么多烦恼，贪嗔这个慢啊，它这个三者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下面说，贪欲如油之沾布。这个贪心啊，我们这个贪心起来之后呢，就要像这个布沾了油，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呀？很难把它洗得掉。说贪心一起来啊，你很难把它这个熄灭掉，啊，很难把这个贪心给它去掉。所以比喻呢，如油之沾布，嗔欲如火之着油。人的这个嗔心一起来呀，就要像这个油，这个布上放了油，这个烧起来就很旺，很难把它扑灭掉。这个油放在这个布上啊，很难把它洗得干净，表示贪心很难把它去得干净。嗔心起来呢，这些火，这个油，这个火上加油啊，这个嗔心很厉害，力量很强大。慢欲如登山之虎视，藐视一切。这个我慢功高心呢，就好像啊，人在这山顶往下面看一样，觉得自己高高一切，这个轻蔑啊，看待一切。好了，这个是对这个慢的这个描述。那这个我们学到慢烦恼就知道了，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觉得我好，你坏，我高你小，那这个我漂亮你丑陋，我厉害那你比不上我，就要注意了，你这个就是一种烦恼表现之一，你应该把这个断掉。如果把慢烦恼不断，生死了不了。大家想想看，那如果从这个引申开来，比如说我念经念得多，你念得少，我功夫比你高，你比我矮。通通都是我们的表现， 所以我们真正学习佛法的人，学到最后啊，学的是越来越谦虚，越来越没有这个自我。你看我们现在呀，在寺庙里边，我们一看，跟这个佛法的这个镜子一照，就照得清清楚楚。你到底跟佛法有没有相应？那我们现在不是批判这个批评大讲，你看这个有些寺庙里边啊，分为你一派我一派，你当领导我也当领导，你看搞什么面谈啊？你看你去你到寺庙里学习佛法的，要把烦恼给它消除掉的，那现在还倒好，不单单不消除烦恼，还增得更厉害了。你看你跟佛法相应吗？你看。所以呀，我们这个在寺庙里边，我们如果要当个居士的这个头领，你首先就要非常认真的学习佛教的这个文化，学习佛教的知识，你才能知道我当个居士头怎样去领众。那这样的领众呢，那就如法如律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造罪业。那为什么这个寺庙里边这个居士跟居士你一帮我一批，那弄来弄去呢？你看。那就是因为没有很好的学习佛法呀，没有领会佛法的精神。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如果是信佛，第一个就要心要心要学习佛法，心要学习。你不学习，自己烦恼起来了还不知道，还以为自己很厉害。你看，你看这个是可笑不可笑？也可笑，也可怜。这个遇到这么好的佛法呀，他这个不愿意多学习，反而在寺庙里呢增长自己的烦恼，增长自己的习气，你看多可怜，多可惜，你看。然后这个慢，这个烦恼的相传呐，佛教里边释迦牟尼佛要求要把这些我慢的烦恼的去掉，这个慢啊，实际上范围也是一样，很广。就像吃一样，像鱼吃一样，范围很广。这个慢的范围呢也很广，大家要注意了。接下来告诉我们，这个慢的范围呀，仅当来说有七种，大家注意了，我只是把它这么多的慢当中啊，拿出了七种。实际上慢很多，有分为七种，有分为九种，有分为这个11种。这个慢的这个名词名相啊，详细分很多。我现在只是把它。拿出来七种比较代表性的拿出来七种，这些都是烦恼的现状，我们都需要把它断掉的，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要一点一点把它消除掉。第一个这个慢啊，就当成一个子承慢，这个慢是什么呢？皆指是低于我等作自高想。就的的确确，大家的的确确，对方比不上我，的确他对方都比不上我啊。然后心里边想呢，哎呀，你看我多厉害，你看我比他好。这个心的话，已经就是一种妄心了。那人家就问呢，他明明这个人比我差的，我比他好的，我这样子动了念头，为什么说是种妄心，是种骄傲呢？事发平等，无有高下。大家明白了吧？听干净，听听见的，就是说，我们从他的这个外向上来看，从外向上来看啊，这个他的确知识比不上我，长得也没有我漂亮，钞票也没有我这么多，但是啊，本体上都是平等的。你看，这个我们从世俗的道理不去讲他了，这个平等道理大家一想就明白。从佛法的角度来看，人人都可以成佛。你看，我们的这个本体上具有无量智慧、神通功德。这个人纵然是没有眼睛、瞎子、聋子，这个五官啊不齐、四肢缺乏，他也具有佛性。他的佛性跟我的佛性是一模一样的，并没有欠缺多少。那只不过无数次的生死轮回当中，今生今世 他的福报比不上我而已，本体上都一样的呀。你为什么这个产生我慢高兴？我们应该要尊重他，啊、哦，而不是说呢，觉得你看我多厉害呀、啊，他比不上我。你看这个佛法里边告诉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要这样的细心，要发现自己的烦恼，发现这个烦恼，你要把它断掉，这个才是修行。所以我一直主张啊，不是说你刚开始就念多少佛号，要多看多念多少经，没用的。你看你一边在念经，一边增长自己的烦恼，增长自己罪业，那有用吗？没用。我们这个所有的佛法，比如说念经啊、念咒啊、拜佛啊，这是告诉我们断烦恼的一种方法。你现在这个没有通过学习，哪些烦恼都不知道，你怎么断呢？所以我经常打比喻啊、哦，你这个拿给你这个一个机关枪，你的目的是去消灭敌人的，你既然你敌人都不认识，你枪拿过来什么用？纵然你把这个枪子都打出来了。好了，你把这个好人坏人一起打死掉了，你怎么可以？好，所以我们这个学习佛法了生死的目，了生死的方法是断烦恼。你要断烦恼，要先认识哪些是烦恼，这是根本。好了，我们要修行的过程当中，第一个要消灭这个慢烦恼，第二过慢。什么是过慢呢？是平等者做超越想。什么叫做是平等者做超越想呢？明明对方跟我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无论是智慧呀、啊、相貌啊、能力啊、地位啊、金钱啊等等都一样的，但是总觉得呢，你看我就是比他厉害，实际上没有比他厉害呀，觉得自己超过他了，这种的心理，这种的烦恼称为过慢烦恼。第三种，慢过慢。前面这个慢的很好记啊、哦，慢过慢，慢过慢。你看第三种这个烦恼啊，这个慢的烦恼称慢过慢。什么叫慢过慢呢？是胜我者做平等想。那怎样称为是叫做是胜我者做平等想呢？对方明明是超过我的，超过我的，啊，他的能力呀、啊，办事的这个能力啊，或者智慧呀、啊，的确是超过我的。然后我心里想啊，他有什么了不起？他不差不多的嘛，不，哈哈，这种的这个思想，这样的认为呢，就称为慢过慢。我们这个凡夫啊，就是有很多人就这个习气啊，明明那个人很有能力。然后呢就说了，他有什么了不起啊，不是跟我差不多的吗？你看我们凡夫又就是这个烦恼习气，这种情况称为是慢过慢。第四，悲慢。是传胜我者做少胜我想。怎样称为是传胜我者做少胜我想呢？明明这个人是往往常常超过我多少的，然后心里想呐、啊，呀，他有什么了不起么？只不过给我稍微好了一点点而已，就这个意思。这种心态呢，称为悲慢。啊，第五，唯我慢。这个唯我慢呢，他这个自我比一切高，主唯我独圣想。那这个呢？觉得呢，这个其他人都不好，就是我最好，就这个意思。你看我们这个凡夫啊，这种人还不少的啊。如果两个人这个一吵架或者有什么事情，啊哟，这个摆脱道理，谁都不好。然后呢，就是我最对，就是我最好。说这种的这个习气啊，称为是唯我慢。佛教里边呢，它是内行，它是反过来照自己的。如果在团队当中也好，如果两个人吵架也好，不是先找出对方的毛病，而是先找出自己的毛病。这是吵架了，为什么不团结了？原因在哪里啊？ 不去在外面找，先找自己，我自己有没有毛病，有自己有没有问题。你看，如果我们在团队当中，大家都能够明白佛法的智慧，先找出自己的毛病，你看你会吵架吵得起来吗？你看，我们这个凡夫不这样做，我们普通的凡夫呢，首先是找出别人出来。别人干嘛对不起我呢？别人怎么这个做错了，所以我才会发脾气，我才跟他吵架。你看我们凡夫都是这个想法哦，那这种想法是错的。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呐，这种呢就是唯我慢。我们也反过来应该要先看自己的毛病。实际的情况我们知道，只能找出自己的毛病呐。我们的这个修为才能提高，这个就是修行。你看这个佛法告诉我们，佛法不离世间法，像这些烦恼，就是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断的要反省自己，才能提高自己啊。佛法哪有叫你这个佛法哪有叫我们一个人躲在深山老林里边去修行的？没有啊，这个烦恼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要去认识它。就断除它，这个就是佛法第六增上慢，这个增上慢啊，说即是稍有休息，并自满足，未得为得，未正为正。那这个呢，简单这个增上慢呢，是稍微修行修下，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了，就基本上差不多了，可以了，还没有得到那种境界的，他觉得自己得到那境界了，还没有证到这种果位的，还他觉得自己证到那个果位的，这个称为是这个增上慢。增上慢的原因呢，也是因为啊愚痴智慧不够形成，这个引起来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佛在世的时候，那这个有个比丘啊，他听了这个佛法之后，就匆匆忙忙躲到这个深山老林里边。打坐修行，他当时证到了初禅这个禅定，初禅禅定这非常微妙啊，你看非常舒服，他以为据自己呢证到了初果罗汉，后来继续修证到二禅，他以为自己证到二果，证到三禅他觉得以为是三果，证到四禅定他以为觉得自己证到四果了，如果证到四果罗汉呢，这个一般中阴身就没有了。但是这个比丘到了这个临死的时候呢，他只是证到四禅定啊，四禅定的中阴身还是有的，一下中阴身就起来，中阴身起来呢，他心里边突然就起了嗔恨，他说这个释迦牟尼佛老是骗我啊，我明明证到四果罗汉了，怎么还有中阴身呢？你看像这样的一个例子啊，那这个人呢就是他没有这个证到啊，他以为已经证到了。还没有得到这个境界，他以为得到这个境界了。说这个像这种情况呢，那就增上慢。说增上慢呐、啊，如果想要消除这个增上慢，必须要补充智慧。补充智慧最好的方法就通过学习。你没有学习，哪有知道？说这个佛教是知性啊，是智慧的佛教，它不是迷信的佛教，它就是让我们要这个广学多闻。所以释迦牟尼佛说：“身若金藏，智慧如海。”要求我们呢，这个法门无量誓愿学，是通过学习啊，哪有叫你不学习的？好了，这个是这个增上慢。第七是悲劣慢。什么叫做悲劣慢呢？下面说，即指刚出下劣，不思上进，不怕得罪任何人。哎呀，这个悲劣慢呢，我们这个凡夫啊也很多什么叫做刚出下劣不思上进呢？我们用土话来说就是这什么意思呀？觉得呢，我就是这样的我不想慢学好了，你好可坏你好跟我无关，我就这样了。这个很多人呢就有这个心态这个心态呀，这个佛教里面是不允许的，也就是你不可以。觉得自己就停在这个境界了，所以下面说这个 这个有的人啊，不怕得罪任何人，如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你不管别人怎么讲他，他就不在乎。卑劣嘛，啊，就觉得自己很差，我差就差呗，怕什么呀？这个就是我们世俗当中这个叫做曝，曝管子曝水啊，就是这个心态。这个心态呢，就是卑劣嘛，这卑劣嘛不可以，这是一种烦恼。你这种烦恼不给他断除掉的话，我们这个生死了不了。什么原因？大家一看一想就明白了。你一直就这么让自己就是不思上进，让自己呀不愿意提升，你当然这个智慧增加不了，福报增加不了，所以只能当个苦恼的凡夫了。哎，你看看，我们这个学习佛法的人，真正懂得佛法的人。哪有消极的？你看，是非常的积极，让我们啊要把每一分每一秒的生命啊要利用好，不要浪费了生命，不要浪费了时间。我们要提升自己，这个生命才有价值。如果觉得我自己就是这样子了，这个是种烦恼，而且必须把它断掉。好了，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贪嗔痴慢，这个慢烦恼，简单来分的话就有七种。在这七种的过程当，这个七种的烦恼里边，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如果发现了，你一定要把它慢慢断掉。不断的话呢，这个生死了不了。那现在大家明白了，我一旦得到禅定之后是干什么呢？用智慧去认识自己内在的这个烦恼，把这些烦恼一点点的去掉之后，我们生命的档次呢才一步步的提升，那这个就是修行。下面说这个我们凡夫啊，明不了呢有慢心，比我差的瞧不起，超过我的不服气，所以这个古大德说呀。我慢高追，不住得水。人由慢心，善法懒惰。这个我慢啊，这个功高，这个心呢，就像高高的这个山崖，这个雨水落下来呀，它马上就冲掉了。用这个来比喻呢，如果有我慢心重的人呢，不可能有增长自己的功德，增长功德就没有了。所以人由慢心的话呢。这个善法就很难让他进入他的身心当中，所以我们这个修行，把这个慢心一定把它断掉。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什么叫烦恼？烦恼这些东西都是烦恼，这个烦恼会遮盖我们的智慧光明的。好了，这个十种根本烦恼，第十种是已。所谓的"疑"是什么意思呢？对于说任何的真理，总是犹豫不决。我们为什么会这个犹豫不决呀？就是因为还是这个智慧不够的原因。所以这些都是属于烦恼的范围。这个犹豫不决呢，他因为对这个真理，他认识不透彻，认识不清楚，所以这个心里摇摆不定。这个是乙，说下面呢，这个把乙烦恼啊，把它分为呢乙事和乙理的不同，乙事项的和乙理性的这个两类不同。这个乙事项的是哪些呢？怀疑自己，怀疑师父，怀疑佛法。怎样的怀疑自己呢？下面说，即是怀疑自己是否能修的根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居士啊，这个也是这样啊。你如果告诉他说这个念佛能够往生西方，然后他就怀疑自己了。他说我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又没有福报，又没干嘛，怎么可能修行修得起来呢？你看像这种情况呢，就是怀疑自己这个根基不够。如果是有这样的一种怀疑，这种怀疑就是烦恼。用世俗的话来说，你对自己的信心不够。你对自己的信心不够呢，永远就不能跨上一步。所以呀、 信心不够就是种怀疑。我们修行对自己有信心，说这个对自己怀疑的话呢，这个是烦恼啊，这个是疑智，业的疑思。这个怀疑这个师父所传出的法门是不是正确，说这个也是智慧不够啊。你如果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怀疑这个师父传授你这个法如果不正确的话呢，你心里就不愿意啊认真的修行啊，你心里想啊，这个师父讲的这个法到底对不对呀？既然对不对的话呢，你就不愿意一心一的依据法去修行了，所以这个对自己呢伤害也很大啊。第三是疑法，就怀疑这种法是不是有效。那这个也会这个很多，所以这三种呢，从事项上这个产生的怀疑，对我们这个修法有很大的障碍，所以把它断掉。第二种怀疑呢，以理，理是理性啊，只怀疑三宝、四谛、因果等微有微无而心不觉，比如怀疑这个三宝到底是不是有具有出世间的功德，这个怀疑。苦集灭道的真理到底是不是这个正确的，怀疑因果报应到底有没有，这个叫疑三宝四谛业果等啊，未有未无心理病啊，决定不下来，到底有的呢还是没有的呢，你看这个心决定不下来。我们中国人很有意思啊，首先呢，如果是这个平常的话呢，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个是普通的这个心态啊，然后一旦轮到自己头上需要决断的时候呢，他就定不下来了，到底不知道有没有。哎，那我们如果这个怀疑的话呢，我们就没办法一心一意的做事情啊。我们对某个人绝对信任了，然后我们交代他给做事情啊，这个你就放心了。那我们这个修行也是一样，如果对法绝对有信心了，不怀疑了，那我们这个修行也就会一心一意了。所以这个佛教里面告诉我们，你如果要这个在相信之前，你必须要彻底的了解，了解了之后你觉得是正确的，然后呢就一心一意修下去，这个就听台中的中风称为结行并进，修行之前必须要了解，了解了之后呢，你认真去修行就好了，所以称为结行并进。那这里的这个疑，虽然我们这里把它分为是疑事跟疑理，那这里所指的疑呢，应该指的是疑理啊为根本，特指呢是疑理，所以说这里是指疑理来说。那这个怀疑给我们带来的过患呢？它能够障碍一切善行。你看我们这个怀疑这个因果嘛，你当然就不愿意做好事了，或者做好事不做好事好像这个没有关系了。如果这个绝对相信因果，这个好事有好报，那我们做事情就一心一意，如果不是十分相信而怀疑，那你做事情就马马虎，能做就做点，不做没拉倒，变成这样子。所以他能障一切善行，由以障四谛理为最重。那这个四谛的理呢，是枯寂灭道，我们对世俗的因果怀疑了，对出世的因果怀疑了，所以对这个四谛的理呢，主要给我们阐述了这个两重因果，让我们如何了生死的。所以这个怀疑的话呢，那我们就对这个障碍就很大。但是啊，这个怀疑呢，到了哪个时候才能断得了呢？必到静到位是能断疑。我们这个修行，第一个位置是无停心，第二个位置是这个四念处啊，上面修上就是暖顶冷是第一微法，经过前面的七种位置，第八种位置是出果，在出果成为静到位。这个什么叫静道呢？ 就看尽了真实的真实之相，这种镜头位。到了镜到位的时候啊，才能够把这个疑完完全全断掉。说我们这个凡夫还没有到了镜到位之情，也就是我们凡夫还没有证到出果位之情呢，我们这个疑心都还未存在的。所以我讲到这里啊，这个大家呢多说这个净土法门是很好修，念阿弥陀佛就能往生西方。但是净土法门首先就提出来，你要往生西方，必须具备三大资粮，哪三大资粮啊？信、愿、恨。你要往生西方，首先要具备这个愿，首先具备要信。你如果这个没有这个绝对的信心，有一丝毫怀疑，你这个念阿弥陀佛念的最多呀，西方生不了，因为你有一定这个怀疑的话呢，这个跟佛法跟这个是跟阿弥陀佛的这个佛力啊不相应啊。那你看看，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怀疑哪个时候才能断得了呢？除非就证到了呀，这个出果阿罗汉，才彻底把怀疑断掉。你说我们这个凡夫，这个哪有不怀疑的？那你如果有怀疑的话呢，你这个念佛，那你这个要相应的话呢，除非就是善根非常深厚的人，他才能够呢彻底的把这个怀疑呀，看这个把它这个降服掉，也并不是把它断掉，把它扶住。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真正的了解，那你这样才能够选择自己修哪个法啊，会适合自己。那我们拿天台宗来说，你这个不管怀疑有没有，你只管依照这个止观禅定来修行，你这个自然就这个怀疑就打消除掉了。什么原因呢？他告诉我们，第一个位置是怎么修的。修到那个位置会出现什么境界？用什么智慧来断？他一步一步说得很清楚。你没什么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怀疑，因为你自己在今生今世直接印证到了，那你有什么怀疑啊？没有怀疑的。那如果往生西方的时候，到死了之后才阿弥陀佛过来接引，你在死之前，这个西方到底有没有你看不到的。所以呢，你这个疑心啊，就很难断得了。那修净土宗没不受影响，你不管有怀疑没有怀疑都不受影响，所以有这个好处。好，好了，这个十种根本烦恼吧，这个我们基本上呢是介绍完毕。但是后面的贪嗔痴慢疑呢，这五种烦恼呢，称为是五顿时。那为什么成顿呢？顿则迟钝，升起较慢，不像无力时这样的猛力。这个第一层意思，第二意思呢？一旦升起要断也难，你这个贪嗔痴一下升起来之后呢，你想把它断掉也比较难，所以说顿。那这个无顿时跟无力时这两者区别在哪里呢？互相关系呀、阿毗昙论当中说，无力时如刀锋，无顿时如刀背。这实际上这两者是连在一起的。无力时在心行造作中恒时具有，那也就前面的这个身境、边境、见之境，这个界境、取境啊，这个无力时在我们这个平时心当中呢，经常有没有离开？无顿时是由于无力时的存在才能升起，这个身境这些东西呢，我们经常存在的。这个嗔恨就不一定经常存在的，嗔恨只遇到了境界之后，我们才会发火啊。所以这些呢是有所有，有所没有的。这个无力时呢，基本上这个心里边呢经常具有的。所以说这个无顿时是因为无力时的存在才能升起。那比如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我境当中认为有个我，所以如果别人侵犯了我的利益，我的嗔恨就起来了。 如果顺我的利益的，我就团结就起来了。这个就是因为无历史的存在呢，才能够产生的无顿时啊。所以说，无顿时是由无历史的存在才能升起，就是这道理。所以啊，这个无顿时也叫做推力师。这个推力师啊，这种烦恼呢，是从无历史而来的，所称推力师。这无历史如果去除了，无顿时也就灭掉了。因为我们这个贪嗔痴都从我净身净引起来的，哼，这个我净身净都没有了，那贪从哪？贪什么呀？贪跟水呀，自然就没有了。那这个呢是这个无力时，这个死根本烦恼当中的这个互相关系啊。下面说，烦恼虽多，总不出这十时根本烦恼。所以啊，我们说这个修行，说难呢也很难，说容易也很容易。难的话呢，这个烦恼分开来呀，细则有8万4千。那这个容易的话呢，实际上根本烦恼只有这么10条。你把这10种根本烦恼断掉了，生死就超越出来了。生死轮回就是从这10种根本烦恼引起来的。那我们现在大家反过来对照一下自己。这10种根本烦恼，哪一种烦恼我们已经动它过了？哪一种烦恼我们已经把它断掉了？哦，不但是没有断呐，我们想摇动一下都没有摇动，从来没有动摇过。譬如说生计，生计呢就认为有个实实在在的我，你看这个思想，我们动摇过了没有？佛法里面告诉我们。实实在在，你认为那个我呀，它是种幻象，它是不存在的，真我不在这个里，不，这个不是真我，哦，这相当于呢，这个真我心上的月亮，假我呢是水当中的月亮，我们现在是错误的执着水里面的月亮啊，把它当做是真的空中的月亮，我们现在这个执着这个幻我呀，把它当做真我。你看，我们把这个虚幻的我认为是真我，始终就动摇不了。别人告诉你说这个身体是不是你的，是虚假的，你看你不相信，打死也不相信，对不对？所以你有没有动摇过？说哎呀，原来这个身体真的不是我，有没有这个想过？那就是你看，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烦恼那是一点都没动得了啊。哦，这个身境哪个时候才能破得了呢？到了初果阿罗汉，才把它连根，把它这个断起。我们凡夫现在一点都不能动。所以说这个十根本烦恼啊，这个我们现在在凡夫位上呢，一点都还没有动得了。该贪心还贪心，该嗔还嗔恨，是不是啊？所以大家说我学习佛法了，你学习佛法了呢，你烦恼还没断的话，你跟凡夫大家都一样的。下面说，众生于五阴生机的体上起我见的执着，如生子在黑暗当中，以对于生子的本体不清楚，所以对生子起舍想。那这段话呢很清楚，他告诉我们这个我净啊到底是怎么来的？我净呢是我们对于五阴生机的体上。起我净的执着，我们这个身体是五阴组合的，五阴是什么呀？这个物质的属于色阴，精神的分为四个，称为宿、色、这个色、宿、想、行、识，这四类呢是精神的。这个色法呢属于物质的，色法这个物质的有一类，精神的有四类，这个五者合起来成为五阴。合起来之后呢，产生了我们这个身体跟心理，然后我们再对这个五阴合合的东西呢，产生了执着，认为有一个我，实际上是没有我，他认为是有我的。这种情况呢，举个例子，他说就好像在黑暗当中啊，我们看到一条绳，你看到一条绳，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绳。 因为玉清不知道啊，是个生子，对生子的本体不清楚，所以呢，远远一看呢，以为是条蛇，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一条蛇啊，只不过是个稻草，这个凝成的这个绳子而已，根本没有蛇。用这个比喻说明什么道理呢？根本没有我，只不过是一种色受想行识五音合在一起丢在那里而已。那这个比喻应该很清楚了啊。我们把这个绳子当做蛇，是因为呀是黑暗看不清楚。我们把五音合合的这个精神的物质把它当做我，是因为我们的烦恼跟无明，是因为我们无明愚痴，对这个五音的本体没有看清楚。所以在五音法上呢，认为有一个我，就相当于在黑暗当中，我们对绳子看不清楚，认为是条蛇，本来就没有蛇，他认为是条蛇。但是他认为是一条蛇呢，它也不是无缘无缘的，是因为有个草绳就在那里。所以我们对为这个身体认为是一个我，有个真我的存在，也是没，也不是无缘无因，是不是无缘无故的？是因为有五音法的精神和物质的混合体在那个地方，所以下面说呀，众生也是一样啊，对于五音生起的本体不清楚，而为无明黑暗所覆盖，无明黑暗就是烦恼被烦恼黑这个无知啊所称为黑暗，被这些所盖覆住了，就对于五音生性物质为我，既然认为有个我的话呢？导致了其他的烦恼随之而生。既然认为这个我就是真我，既然认为是真我的话，我要维护这个身体利益啊，所以呢，我贪、我慢、我爱、我痴，各种烦恼就这样产生来的。所以告诉我们说，这个无明烦恼呢，是生死的根本。那为什么说这无明烦恼是生死根本呢？例如，无明烦恼，因为无知的原因呢，执着五音声，执着这个五音合起来的声心啊，为实我，为真实的我，由于我故，由于我的原因呢，遂生他境。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既然有我，我的对立面就有他。既然有我有你的话呢，好了，各种的这个分裂就出现了。啊，各种分别就有了，所以由因此与我生贪，与他生嗔。这个如果是符合我的，那就升起贪心。别人如果是这个不违逆我的，就升起嗔恨，所以就与他生嗔。又源于有我，遂生高举。既然有个我的存在呢，就觉得你看我都比你好吧，我比你高，我慢功夫就起来了，即生常断二境，常断二境啊，因为有我的话呢，认为真是今生今世这个身体就是我的真实的我，然后呢产生啊错误的两种知见，有的人认为人死了之后永远就没有了，这个称为断境，有的人认为呢。人死了之后，来生来世还是有的，投胎继续当人，那这就惨境。那这个呢，就是很明显的啊。比如这个无神论者，他认为什么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在佛教里面就称为断境。基督教里面，他认为呢，人死了之后，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但是人永远还是人。到了地狱里面，他只不过呢，人在地狱里面受惩罚而已，他还是人。他不可能转为畜生道啊、恶鬼道啊，他不可能，这就是惨境。所以这个断境跟惨境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也因为从我境而产生的。我境是怎么来的？是烦恼而来的，无明烦恼而来所以说这个无明烦恼啊，生死根本。然后下面说，又以我执为殊胜，由于我啊。这应该把它大家把它这个断句断开，又与我执为殊胜，应该这样读啊。 又与我，又对于我敬啊，认为既然是我，我是最好的了，最有受证，因此对三宝四帝、三十叶国等生其未是未非、未有未无等一切邪境，即戒即取戒禁取等。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那既然是有个真实的我啊，这个然后觉得呀、啊、自己是最好的，我们在这个从生从年轻到老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吸取了各种的概念，最后形成了自己的系统的这个认识，形成了系统认识以这个为中心，然后开始我们对外边其他的真理呀、啊、就会产生啊一种对抗，或者对他的这个取舍啊。说下面说，以我又以我之为受胜的话呢，因此对三宝四帝、三十因果等生起未是未非这样的分别。有的人认为呢是有的，有的人认为是没有的啊，三宝的功德呀、四帝的真理呀、三十因果呀，有的认为是对的，是这样，有的认为不可能有这样，有的认为这个三十因果是有的，有的认为三十因果是没有的等一些邪境。所以这个邪境啊，多从我境而产生啊，即进取境，这个进取戒进取等，就是戒进取。那这个什么叫进取戒进取呢？我们曾经都学过了。那在这一段话里面呢，总的是告诉我们呐、啊，这个十种根本烦恼虽然很多，主要呢是从无明而来的啊，从无明烦恼产生了我境烦恼，由我境烦恼产生了邪境、这个兵境啊、戒境取境、进取境，由这个我境烦恼存在所产生的贪心、嗔恨、愚痴、傲慢、怀疑，这个烦恼啊是这样来的。好了，我们今天这个所讲的呢，只要是介绍了呀、啊，我们这个生死的原因是来自于错误的认识所引起的烦恼，错误的引起的这个烦恼里边呢，我们是从这个痴烦恼开始讲起啊、哦，这个痴烦恼呢，它实际的范围也很广。第二呢，讲到了慢烦恼，慢烦恼呢，我们把它分为有七类，然后这已烦恼第十种呢是已烦恼，已烦恼呢把它分为是已事已理，已事理已事当中呢，主要是怀疑，怀疑自己，怀疑师父，怀疑所传的法，已理当中呢，怀疑三宝的功德、四帝的真理、业果的报应，对这些到底有没有，这些都是这个烦恼的这个我们应该在修行的过程当中都应该把它认识到的，并把它破除掉的。好，然后下面来告诉我们，这个一切烦恼是根本烦恼啊，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无明为根本所产生了我境，我境产生了之后呢，就有生境、边境各种的这个烦恼就出来了。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呢就这么多啊。好了，我们这个时间到了，下课。